谢主，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启示录的第二章，十二节到十七节，这个基督跟铁胶膜教会的使者的信。刚才陈奎牧师分享到这个至高者的隐秘处和这个真实的信心，我想跟这一个基督给铁胶膜教会的信也是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我们已经回顾一下，我们已经讲到基督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的信，那里面是讲到要热爱到底的得胜，就是要恢复这个起初的爱，也就是恢复这个第一诫命。我们也讲到这个基督给示每罗教会的使者的信，这个信他要讲到的就是至死忠心的这样的一个得胜。那么呢，今天我们是讲到基督给这个铁胶膜教会的使者的信，这封信呢，它是讲到的这个得胜是绝不妥协，绝不妥协的这个得胜。所以我们呢，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经文启示录的第二章，启示录的第二章十二节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你要写信给铁胶膜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任意见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死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持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伊法人的教训，所以你当回来，若不回来，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写给这个七间教会的这个信，都跟这个末世的教会有密切的关系。他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呼召他们要热爱到底，要恢复起初的爱，恢复第一诫命。那么这个基督要第二次再来，要迎娶他的这个心腹的时候，这个心腹也要恢复第一诫命，恢复这个活的爱。那么呢，对于这个示每罗教会，他们是忍受这个逼迫，我们就看到在这个基督再来末世，基督再来之前，这个敌基督他会要兴起来，他会要来来对这个教会，对基督徒要有这个前所未有的这一个严重的逼迫，那就是该受应，该受应，在这样的逼迫的面前，谁能够得胜呢？就是要像这个示每罗教会一样，要至死忠心的人，他就可以得胜。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读基督给这个铁胶膜教会的信，这个铁胶膜的这个教会，他面临双重的考验。第一重的考验呢，他就是这个也是魔鬼的这个逼迫，撒旦的这个逼迫。另一方面呢，他除了撒旦的逼迫以外呢，他还有这个妥协的这样的一个试探，其实就是魔鬼的这个两手，就是软硬兼施。他一方面呢，就是逼迫他们， 另一方面呢，也就是他又软的一手，就是用很多妥协的混乱的这个教训去混乱他们。所以呢，这个人很容易，这个教会很容易，就是说他对付了一面，他不能对付另外一面，他要两面软硬他都要能够对付啊。这个就是啊，是很不容易的啊，就是因为我们中国这个过去所讲的这个患者，就是既要经过枪林弹雨的考验，又要经过糖衣炮弹的考验啊，而且几乎是同时有这两方面的考验，这个就非常的啊不容易。所以呢，这个撇教美国教会呢，它的教训就是说，他们对付了这一个撒旦的逼迫，但是他们在这个软的一招，这个混乱妥协的这个教训这一块呢，他们就失败了啊。有一点像这个现在的这个中国的教会，过去啊在逼迫的时候他们站立住，现在啊这个世界的诱惑，很多的这个道德的混乱，就是不是能够站住啊？我们盼望中国的教会也能够站住啊！这就是我们来读这一个撇教母教会的这个信的时候啊，我们所要知道这个撇教母呢，你看地图上啊，它就是跟这个四美华教会是相邻的啊，它跟四美华教会啊是在它的东北的方向，是这个七八十公里的样子啊，就是它不是海岸，但是它跟海边比较近，跟海差不多十几公里啊，10-20公里，就是相隔了一个海岸，所以呢是一个临海靠近海岸的一个城市啊。它这个城市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是那个亚细亚省的那一个首都，它是个省会城市，是一个重治文化的一个中心啊，是一个省份，不是全国的首都，但是是一个省的省会。第二呢，就它的地形很特别啊，它的这个名字跟它的地形是相关的。它是一个什么地形呢？它是一座这个圆堆形的那个山的那个山顶上面，建在那个山上，它是一个山上之城，一个圆堆形的山啊。他就建在那个山顶上啊，你可以知道它是一个这样的特点。所以它的这个撇教母呢，它的原文的意思是要塞，是一个要塞啊。那么呢，它在军事上、政治上啊是个要塞，它在属灵上也是个要塞啊。为什么我们知道它在属灵上也是个要塞呢？因为第一，这个它是撒旦的座位。我们等一下会解释为什么叫做撒旦的座位，就是撒旦的这个战略根据地啊，它是一个指挥中心啊，是一个撒旦的要塞啊，它也是这个属灵的要塞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它的这是它的特点，它的特点啊，就是这个撇教母教会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所以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啊，复活基督的形象啊，他每封信一开始都是就是讲这个基督的这个形象，他的介绍啊，他的宣告啊，你要写信给撇教母的这个使者说，有两刃利剑的说啊，他这个就是有一个两刃的利剑来啊，作为这个称号，这个两刃的利剑啊，在这里呢。就是说它是有针对性的，它为什么把它叫做有两刃利剑呢？它是有针对性的啊，所以呢它第一个针对性啊，它就是针对它的这个啊权柄来讲，就是它的权柄和能力啊来讲的，有两刃利剑的啊，就是这个就是为什么把它叫做两刃利剑呢？就是他是他的权柄和能力啊，值得强调他的权柄和能力啊。这个就是撇教母的这一个城市，他的这个总督啊，他的这个领袖，他是手上啊有这一个啊 这个权利。他有什么权？这个在罗马的时候呢，这个审读啊，他一般呢有两类的这个权利。一类呢，就是说他不能够杀人，他只能够判刑啊，他这一种权利他是有限制。那么呢，他第二类的审读，他的官员呢就有生杀大权，既可以杀人，他也可以判刑。那么呢，你猜一猜这个比较摩教会的这个城市的这个省督，他有哪一类的权利？两个都有，他既可以判刑，也可以杀人。那么这个跟我们有跟这个教会有什么关系呢？就是他既可以把这个基督徒抓起来，他也可以把这个基督徒杀掉。事实上他已经杀掉一个了，啊，杀掉一个领袖了啊，他那个三个领袖就是安提帕已经被杀了。所以他为什么可以被杀？那个审督，你看到那个《耶稣说难记》里面，啊，他那个耶路撒冷当时那个管的那个审督，啊，他也是有这个审杀大权，所以他就可以把耶稣判死刑，啊，他不是每一个这种审督都有这种权利的，啊，所以呢，这个有两任的意见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耶稣的这个。权柄比这些罗马的这个审督还要更大啊！他是针对他这个有政治上权柄的这个含义啊。这个另外一种呢，这个含义呢，就是说，他这个两任的立见在圣经里面是叫做审的大啊，这个审的大有审判的这个权利，在末日这个启示录19章里，耶稣也是有两任的立见可以。他也是来描写这个基督，他是有审判的这个能力。那么呢，在这里呢，就是说他后面他要用这个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他就应用了这个。他后面就是对这些啊，在16节他就使用了他这一个称号啊，用口中剑攻击他们。所以他就是他既然要讲这句话，所以他就对应他的称号，就是他有两任意见的，他有这样一个画面。这个意味着审判啊，就是审判。所以呢，这个是啊，这个复活基督啊，他的这个权柄啊，是有审判的权柄啊，他也有刺透人心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啊，就是他是审的大啊，所以呢，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称号来啊，用在这个比较罗教会的这个信上面啊，他是有关联性的。另外呢，我们来看这个比较摩教会所持守的这个见证啊，13节，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但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这就是第二部分。这个里讲到撒旦的座位啊，这个撒旦的座位。它有这个两方面的意思。这个为什么这个比较摩的这个城市被称为撒旦的座位呢？这个撒旦的座位啊，就是讲到，就是说它是撒旦的一个啊这个指挥中心啊，一个权力中心，一个据点，一个大本营，一个指挥部啊，司令部，也相当于它的座位。撒旦的这个座位就是他的宝座啊，他的权力的那个代表，他权力的那个座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比加摩的这个城市被称为撒旦的座位，它有两方面意思。第一，它是一个政治的中心，因为它是个省会嘛啊，而且它那个省会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省会，而且它有那个啊这个地理的位置也处在一个很特别的位置，它是当时第二繁华的一个城市。这经济上也是很重要的，军事上也是很重要的，政治上也是很重要。它是一个这个罗马帝国的一个中心，而且它也是一个皇帝崇拜的中心啊，就是一个异象，这个拜偶像、异教偶像的一个中心啊。它这个在这个比较摩啊这个教会还有这个城市啊，就是当时罗马帝国第一个。建立这一个向皇帝献祭的这个庙宇的这个城市， 他为什么会选在建在这里呢？因为他很高，他是个山顶上，所以呢，他就在这个顶上建立第一座这个像皇帝啊朝拜皇帝的这样的一个庙宇啊。然后他这个有40年之久，就是说，唐只有这个罗马帝国，但是只有这一个城市里面有这种祭向皇帝献祭的这样的一个祭坛啊，就像北京的天坛一样的啊，像它是像皇，它北京天坛是祭拜主啊那个上帝的一个祭坛，它这个是祭拜皇帝的祭坛啊，所以呢，它这个祭拜皇帝啊，这个当时啊，就是说写启示录的时候是进行的非常的这个热火朝天啊，因此呢，那个凡是反对的都要可能被杀、被抓，受到逼迫，很严重的逼迫。所以呢，他第一就是说他是一个啊政治和这个宗教崇拜的这个中心，他是撒旦主义啊，因为他这个拜偶像的行为就是属于撒旦行为。第二呢，就是说他就是因着这一个的这个皇帝崇拜，对于那个抗拒的教会和基督徒呢，他就实行严重的迫害啊，他就追杀基督徒那些不肯啊进行皇帝崇拜的。所以呢，他迫害基督徒，从这一点上也被称为是这个撒旦的作为啊。所以他在这两个意义上面是被称为撒旦的作为。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战略的要地啊，这个战略的要地。所以呢，这个比较摩教会，他承担的使命也非常的这个重要啊。基督徒要成为世界的光，世界的盐，他要抵抗这种皇帝崇拜啊。这个就相当于在一个战略的要地，他要坚守这个要地不容易。如果这个教会妥协了啊，都也去崇拜皇帝了，那么呢，这个教会都做不了盐的光，没什么特别啊。所以呢，所以他守住这一个战略要地，就要付的代价很大，他就要被关，他就要被杀啊，他要不要来坚守呢？这是个很大的考验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进教会，就是要在这方面要很清楚，神要非常明白神的旨意，神让我们要挺身站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站立得住，守住这个阵地。但是有时候呢，也不必要啊，不必要去惹一些麻烦的时候，也要低调一些啊。这个是就是说啊，这个基督徒要掌握这个线，要掌握得非常好啊。所以呢，这个啊，这个比较摩教会呢，他就是说他也是坚守了一个战略的要地，所以他守得他非常的考验很大的。一般的软弱的教会是不容易守得站立得住，你知道吗？为什么软弱的教会不容易站立得住啊？那就是他为什么软弱的教会不容易站立得住？因为你的教会信徒很里面很浅，他在这个迫害的面前，他就一下子就像鸟兽一样就散掉了。没有人敢于坚持，你知道吗？他要很不怕死，不怕付代价，丢工作也不怕，什么损失他都不怕的人，他才可以站立得住在这样的逼迫面前。我们自己见点的就知道，我们教会很软弱的时候根本不敢去碰的，一碰的逼迫一来就散掉了，没有人还敢在那里聚会呀、啊。你知道吗？他很坚定的，他不怕啊！政府警告他，找他谈话啊！要你不能晋升了，你的孩子要受影响，毕业受影响，你的毕业啊，政府要给你查账，你知道吗？他这个逼迫一来，很多家伙就妥协。所以你不强壮的时候，根本不敢去碰。我们就我们心里面很知道他这个是受到的这个逼迫是很大的啊，但是他们呢？能够站得住，他形容他坚守我的名，那就是意思，坚守耶稣的名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承认耶稣是唯一的主，万有唯一的主宰，唯一的救主，这叫做坚守主的名啊！你不是说，哎，我也信耶稣啊，我也拜皇帝，这也是要坚守耶稣的名啊？不，这个叫做放弃耶稣的名。你知道吗？坚守耶稣的名，就是要承认耶稣是唯一的万有的主宰，唯一的救主，这个意思。不能够拜皇帝，
不能拜其他的偶像，啊，这才是这个坚守主的名。所以呢，这个是他们成功的，啊，成功的。所以有一个热心人士，我这个人是热心人士，他也是他也信主了，啊，但是他在他家乡建一个庙。三楼，一楼是孔子，二楼是道子，三楼是什么耶稣，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没有吃什么耶稣，很不好见证，你知道吗？给人一个混乱，耶稣就是这些啊，孔子的这个老子啊之一，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就是坚守耶稣名，就是要宣告耶稣是万有的主宰，他是唯一的主，他是唯一的救主。那么呢，这个北疆魔教的接受了，啊，这个是很不简单的。另外，他不弃绝主的道，啊，不弃绝主的道，就是这个主的好话，圣经，啊，他要不仅是要宣告，而且他要实行，这个是最重要的。就叫做接受神的道，接受神的道就是说，持守。持守呢，就是不仅是要宣告，而且要实行遵守。啊，那对照今天的教会呢，很多的这个正统派啊，基亚派、福音派、正统派，他们呢宣告主道，他们这一点做得可不错。啊，这个神，因为圣经是神的默示，是神的话语啊，绝是可靠的，没有错误的啊，就是我们要是神的来自神的启示。哎，他们宣告神的话，这一点做得不错，但是呢，很可惜，他们并不遵守神的话，他们并不把神的话很认真的去对待，啊，所以呢，这个不叫做不弃绝主的道。今天教会要受到的考验，除了啊宣告一个正统信仰的告白，就是在你的这个信仰宣言里面，你有一个正确的告白，这个是当然是好的。但是遵行神的话是更好的，啊，这才对社会有影响力。他不管对社会有影响力，对教会也有影响力，知道吗？这个新来的教会不仅是慕道友，还是新信徒，他看见你这个教会讲的是讲一套，生活讲的另外一套，他就混乱了，啊，说的不好听一点呢，他就进到一个外语环境，这些人讲的是外语，为什么是外语呢？跟他行的不一致啊，就很不容易懂啊，懂啊。因为你讲的很抽象，他要看你的行为是一致的，他就可明白你这个讲的是什么道，知道吗？如果你这个教会行的跟这个讲的是不一致的，这些新来到教会的慕道友和这个初信徒，他们就是到了一个外语环境，啊，这个成年人跑到这个外语环境，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学不懂，所以教会里面学的好的很少。就是行出来的、活出来的非常少，为什么？在一个外语的环境里面，道讲的再动听，他就更混乱。哎，他跟你的心思不相符合，他越听明白了，他就越混乱道，你知道吗？他要是不明白还好一点，他搞不清你这个活的跟这个讲的有什么区别，反正一片混乱。但是他如果讲听得很清楚啊，但是行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就更加混乱了。所以呢，你对社会不会产生影响。你看选举，你就可以看到本这个选举为什么一个个的这个法案都通过啊？你知道吗？它的原因不是说教会的信仰告白出了问题，而是说你的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出了问题啊！你的教制观，你追求世界跟他们一样的，你就没有力量啊！这个对教会的内部也非常不利于这个培养这个后一代，培养一个新信徒，教会就出不来领袖，出不来生命成长。为什么？外语环境嘛，学不懂嘛，啊，没有新领袖会产生的，就信徒不会成长的，啊，这个就是啊，我们要明白，在家庭其实也是一样的，这个原理可以用在家庭里面，就是你父母讲得很好，但是活出来是另一套。你这个孩子，他继承不了你这个信仰，而且品格也学不到啊！这个就是这个环境，就是的，在教育里面的重要性，这是我们过去没有意识到的啊。 我们受理性主义啊启蒙运动的影响啊，以为只要知识就是一切啊，强调了知识就可以就改变了一切，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这个环境的作用是就是出奇的大啊，非常大、嗯、所以呢这个坚不气节主的道，不只是要宣告正确的这个话语神话，而且要活出这个神的话来，这叫做不气节的主的道。所以呢这个我们来看这个十四节到十五节，然而有几件事啊，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伊达人的教训。所以呢，这一段的教训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是非常非常的关实切，非常的实切。这个我们来看这个巴兰的教训。巴兰的教训就是撒旦的这个弹一巴掌。巴兰的教训就是撒旦的这个弹一巴掌。这个逼迫皇帝崇拜，这个就是这个撒旦的这个枪林弹雨。枪林弹雨啊。所以呢这个撒旦他对付教会不仅是有硬的一招，他也有软的一招。他不仅有皇帝崇拜逼迫啊，而且他有这个巴兰的教训啊，把他混进到这个教会里面来啊。这个巴兰的教训呢，就是你要知道他是出自旧约啊，旧约的一个先知啊，民数记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他遇到他有一个这个巴兰啊，他是一个先知，但是呢他却是错误的使用他的这个先知的意思啊，他是先知，但是他帮这个仇敌魔鬼，他是帮站在那一边帮忙，但他为什么会先知还站在仇敌那一边帮忙？他明明听得见神的声音，那是因为他要贪心啊，所以他就是这样一个巴兰。这个巴兰在这个旧约里面做了什么事呢？啊，就是说，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敌人呢，就是收买他，要他出咒诅这个以色列，但是呢，他咒诅不出来，他不能咒诅，他就是他硬的不行，他就给他出个主意，啊，出个主意，就是说你引诱这个以色列人犯罪，神的审判就会临到他，这个比那个直接去咒诅他还要有效，他这个咒诅就是直接。那个咒语发出，这个咒语带有全能的啊，那个咒诅就带到这个地方，这个是弹，这个是强灵弹雨，这个是硬的一招，这一招不灵了，他就用这个弹一巴弹啊，他就引诱以色列的犯罪啊，那神的审判就下来啊。你看这个仇敌还知道神的性情，但是神的儿女很多不知道，完全误解神的性情。神的性情是公义的、圣洁的。如果你他的子民犯罪，他的审判要下来的。这个你看，这个巴兰他知道这个神的心情啊，这个先知是知道什么心情的，他也知道什么怜悯啊。如果人悔改，神就会改变啊。这个约拿他就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就不肯去告诉，不肯去讲啊，去宣告啊，让他们悔改啊，免得让他们悔改。你就看到这个啊，先知他是知道神的这个心情。但是呢，神的子民就是不知道，很多的误解，啊，所以这个巴兰的教训，啊，就是说，他就是，啊，也叫做巴兰的计谋，巴兰的计谋，他是这个腐败教士的典型，腐败的教士为了利益，啊，去，就是说去引诱神的儿女犯罪，啊，这个就是腐败的这个教士。他们的这个本质就是妥协真理，就是说这一个啊拜偶像和这个淫乱啊，这个是持拜偶像的祭物啊，持拜偶像的祭物和淫乱，就是说是教会这个禁令当中啊，在使徒行传十五章 啊，禁止吃偶像之物，禁止这个淫乱啊，对外邦人也是禁止的啊。所以呢，这个隔离啊、安息日啊、献祭啊这些都没有，但是这么一个禁止吃拜偶像之物，禁止这个淫乱，这个是外邦教会也要遵守。但是呢，这个波兰的教训就是说啊，没问题啊，没有问。基督徒这些东西，所谓的律法都已经过去了。基督徒做这些事，就像走安息日、这隔离一样的，啊，这些律法都过去了，啊，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教法，啊，使得神的本性陷在罪恶里面，那么呢，就被撒旦成为撒旦了，是吧？过圣洁的生活是一个。这个坚固的城墙可以使这个教会受到保护，那一犯这种罪啊，这个就给这个魔鬼留地，这个撒旦就来控制啊。所以这个波兰啊，他就是来在这个给仇敌开门的内奸啊，在内部啊，接受他的这个教训，他就给这个魔鬼把这个门打开啊，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巴拿的教训是这样的，啊，这样的结果是非常严重的，啊，因为基督徒，他们跟这个教会立约的神是一位公义圣洁的神，所以他们是要蒙了恩典，但是他们要靠着恩典活出这个跟公义圣洁的生活来，他才能够这个受到保护，魔鬼在当中没有办法攻击到他们，啊，但是呢，这一个。啊，这个假教师他在这个里面，他就混乱这个界限，啊，让这个信徒呢陷在罪恶里面，这就等于是给仇敌开了一个门，成为一个内奸，啊，这就是啊巴兰的教训。那么呢，他这个巴兰的这个教训呢，啊，你也可以理解啊当时的一个处境，啊，这个当时的这个处境呢，就是。这一个吃偶像的吃祭过偶像的这个食物，就是一个社交的活动。当时的这个社交的活动呢，他们里面吃的那些肉呢，大部分都是拜过偶像的祭的那些肉，所以他要去参加那个社交，他就这样吃这些这个食物，啊，所以呢，他的问题其实是，基督徒对于这些社交的行为。因就是他要不要去参加这些宴会啊，特别是各种行会啊、政府啊这些这个召开这些宴会啊，他要不要去参加啊？他就遇到这个挑战。如果你去参加，那你就吃这个献偶像的祭物，就是很难免的。啊，另外他的社会的风气啊，当时的社会的风气啊，跟这个叫圣经里的社会风气是有很大的区别。啊，是不是要不要这个基督徒要不要过这个高于这个社会按圣经的原则来生活，这就是我们面对的问题，当时面对的问题，所以呢，这个今天其实是一样的，今天是一样的，今天啊，在当今的这个社会生活，我们有很多的地方啊，就是面对同样类似的考验，比如说在中国要做生意，你就需要去请和圣礼，你不去请和圣礼，你就做不了，你的生意做不下去，啊，等等，这个当今的社会也是这个道德风气一落千丈。那么基督徒要不要这个坚持活出这个圣经的这个原则出来？啊，那么巴兰的教训呢，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应该跟世界打成一片，啊。基督徒不能够跟世界分别出来，啊，他就是混乱，啊，所以圣经里面讲的是基督徒在世界而不属世界，就是说圣经的教导就是说基督徒不要离开世界，住到那个深山老林，那是佛教、道教教导的，啊，出世，不是的，基督徒要站在每一个岗位上，不能脱离这个世界，但是他要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活出更高的道德标准。那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还是要做生意，但是他做生意的原则按基督徒的原则来做生意，这个挑战更大，这才是你的家道，你知道吗？那么巴兰的教训，他就说，哎，基督徒不要脱离世界，他就跟世界打成一片， 啊，到了什么地方附什么人嘛，他就把那个保罗传福音的那个也拉来讲，啊，这就是混乱之徒，为了要妥协，啊，所以呢，他就是啊妥协，他怎么来妥协呢？第一，他就是想律法已经结束了，既然没有律法来约束我们，那么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呗，那是不是很动听？他就引经文，我们现在不在律法之下，而在恩典之下，啊，引经文，然后脱离他的上下文，然后来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呢？不在律法之下，只在恩典之下，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没有律法了，只有恩典，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就这样解释。那很多人听，哎，很合理呀，啊，哎，这个不在律法之下，只在恩典之下，不就这个意思吗？哎，他就错误的使用了，你知道吗？他就用这样讲了。第二，他就会讲啊，神是爱，基督徒就是在恩典的里面，然后他就错误的解释神的属性和这个恩典的含义。他就讲一层的恩典啊，就是讲因信称义啊，神就是接纳你啊，神完全的接纳你，就照你的本相接纳你。他就讲这一点啊，他不讲神的公义圣洁，他不讲这个第二层的恩典，他不仅是赦免你的罪接纳你，他还改变更新你的生命，使你能够效法基督，活出基督的义来，生命不断的成长。他不讲这个，他也不讲悔改啊，就是这个他跟他讲耶稣的宝血啊洗净我们的罪，但他不讲你要悔改，耶稣的宝血来洗净你的罪，他就不讲，是吧？他就讲一半的这个真理。所以呢，那么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今日的教会有没有巴兰的教训？今日的教会有没有巴兰的教训？从本质上来看，从今日的教会充满了巴兰的教训，泛滥，可以说巴兰的教训是泛滥成灾啊，这是本质上来看。可能基督徒现在不面对这种啊，怎么吃偶像性偶像的记录啊，这些事情，社交里面有吃偶像记录没有？这卫生条例啊，可能保证你这个宴会的那个肉啊都是很新鲜的，没有记录偶像的，这个问题没有。但是同类型的问题是充满同样的啊，所以今日教会是充满了包含的教训，比如说成功神学啊、恩典神学等等啊，这种曲解的这个神学啊。就是让我们只关注神的爱，只关注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啊，不讲神的公义、圣洁，其他的层面，啊，就是只讲恩典，啊，不讲真理，啊，只讲一半的真理，或者说只讲一半的话，圣经里面只讲一半，啊，这就是巴兰的教训，啊，所以呢。这一种更隐蔽的这一个巴兰的教训，就是只讲一半的真理，啊，讲那个软性的那一面的真理，不讲那一个，哎，听上去有点挑战、不舒服的真理不讲，这就是巴兰教训。所以你看那个，我看那个有一些这个人到了天堂，也到了地狱，看地狱里面居然有很多的牧者被关在地狱里面。这些牧者是什么牧者？只讲一半的真理，哇！所以这个是就是巴兰的教训，啊，只讲恩典不讲真理，只讲爱不讲顺服，只讲耶稣第一次来的救恩不讲耶稣第二次来的救恩，只讲神的爱不讲神的公义和背着十字架，他只讲一半的真理，你知道吗？这就是巴兰的教训，所以。这个是我们跟我们非常相关的。另外就是尼哥拉伊达人的这个教训，啊，在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伊达人的教训。这个尼哥拉这个的这个教训，啊，跟这一个以弗所里面的那个尼哥拉伊达人的行为又进了一步，啊，尼哥拉达人的行为和尼哥拉达人的教训有什么不同呢？就是说，一个他们在尼哥拉伊达的这个行为，就是说他在行动上面有这个妥协，就是尼哥拉伊达的行为。 这个尼格拉一党的这个错误呢，跟这个波兰的教训呢，它是有类似的地方，都是同性争议，本质是一样的，但是呢，它的表现形式是有不同的。啊，这个表现形式在这个以弗所书那里呢，还是尼格党人的行为，啊，就是他在行为上有妥协，这一群人，他们在行为上有妥协，这叫尼格党人的这个行为，在这里呢，已经上升到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他在这个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上面又升了一步，这个教训就是说，他把他的行为合理化。来教导人，他就更加进了一步，你知道吗？所以撇教魔这个教会所受到的这一个错误比那个以弗所教会还严重，所以他有尼格拉一党人的这个教训。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他是什么意思？跟巴拉的教训呢，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教导人妥协，只强调一半的真理，但是在表现形式上不同。这个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呢，就是说他有一点花言巧语啊，他有一点花言巧语，就是轻描淡写自然其说啊，他讲一些好听的话来包装他的这个错误。这个巴兰的教训不是这样的，他是错误的，但是还很容易分辨啊，还很容易分辨，他就是去诱惑以色列人去犯罪啊，去让以色列人就是去犯罪，他就受到审判，他没有去掩饰这个错误，但是呢，他只是去引诱他，用错误的东西直截了当错误的东西去引诱他，还容易分辨，就是说巴拉的教训还比较容易分辨，这个你一个拉一党人的这个教训呢就更不容易分辨，他是花言巧语自然其说。举例来说，就是说他要这个拜奥该撒，从该撒始祖，他就会怎么讲呢？唉，这个在该撒的面前撒一点香，放在那个火炉上面，这上有什么了不起呢？啊，谁都知道该撒都不是神嘛，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是该撒不是神，他就是一个皇帝嘛。啊，所以借着点香，我们只不过是遵守这个政府的规定啊，我们公民要守法嘛，这个圣经不是让我们这个守法吗？要顺服这个掌权的吗？啊，所以我们去撒一点香，在这个啊，把那个香粉撒在那个火炉那个该撒的这个香的面前，这个只是表示我们顺服在上的权柄，我们根本就没有认识该撒做神，哪里说敬拜他啊？所以呢，我们还是应该象征这个世俗的政权。这个呢，这一个举动只不过承认该撒是皇帝，他不是创造天地的神，救赎人类的神，唯一的救主。他这样的方法，他把它合理化，这就更加就是容易分辨了，完了花言巧语啊，他把他的错误的行为还搞一个糖衣炮弹，你知道吗？淡化，使得基督徒失去警觉性，失去这个警示性，啊，等到试验来到的时候，就很容易妥协，啊，就是这样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在这个基督徒生活当中，我们啊，也是很有这个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啊，尼格拉一党人这个教训，就是他把他的错误合理化，比如说同性恋，啊，现在很多教会接受同性恋了。很多的宗派都接受同性恋了，大家你知道吗？什么圣公会啊，现在甚至说长老会都要讨论接受同性恋了，但是啊，这都是不好的消息。他怎么讲同性恋呢？圣经里面讲同性恋是罪吗？神恨同性恋，他就是同性恋这个是什么？是他的这个生理生来就是一种自然的群体性，你知道吗？他是个弱者啊，他很痛苦，你知道吗？同性恋的人是很痛苦的，你有没有体恤他的痛苦啊？那个他给你这样一讲，而且有人讲他的声泪，就是流泪啊，声泪俱下啊，他给你就很容易就迷惑了，是吧？那个迷惑人的他非常有会讲话，然后动那个感情啊，很多人就被那些人的感情啊、声泪俱下啊，他就被说， 这就是这个尼格拉尼达的教训。所以最后就是我们来看悔改啊，得胜与赏赐，这个就是第四，就是十六节和十七节。所以你们当悔改啊，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先众教会所说的话，凡人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啊印章马拉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心。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啊。时间不多了，这里呢讲到悔改，要注意，他是所以你当悔改。你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这个你是谁啊？就是这个使者啊，这个领袖啊，你要悔改，你这个领袖要悔改。你要注意他的这个措辞啊，啊，他但是呢，他讲到用我口中剑攻击谁？攻击他们，而不是攻击你。你是要悔改，耶稣攻击是攻击他们，他们是指谁呢？就是教会里面跟从这一个巴兰的教训和这个尼格拉尼达人的这个教训的人，就是他们啊。所以他的用剑攻击他们，不是攻击是魔鬼。攻击撒旦，啊，他是攻击跟随巴兰教训和尼格拉尼达人的这些人，啊，而悔改呢是这个使者要悔改，啊，为什么使者要悔改呢？他们犯了错，使者又没犯错，他要悔改怎么办？这就是一体，啊，教会它是一体的，所以呢，这一个领袖，他是当中这个代表的这个位置，就是法人，他是法人，领袖就是法人，在神面前属灵的法人。所以呢，你这个公司出了问题，法人负责。大家看这一点，这是第一点，啊，这是一个原则，就是一个身体的原则，啊，这个领袖先当法人，就是看你，啊，第二呢是看你，你这样从进到你这里，你允许他，就是你的责任。如果你抵挡，啊，指责他还要钻进来，那不可能不是你的责任。但是你允许，啊，你们把门看好，就是你的责任。啊，所以呢，这个是你要悔改，就是这个领袖悔改。那么攻击他们呢，当然是指的这些跟随巴兰教训的尼格拉尼达啊人的这个教训人啊，所以要听圣灵的责备啊，要悔改。那么得胜呢，他这里两个这个应许，一个是隐藏的马拉，一个呢就是一块白石上面写个心灵，他有两个应许啊。这个隐藏的马拉是什么意思啊？他这个马拉是隐藏的啊，这个隐藏的马拉是借用了这个犹太教的一种语言啊，犹太人的语言。这个隐藏的马拉就是说这个马拉原来是在以色列在旷野以后的时候啊，神降这个是一种食物给他们吃，在四十年的时候进了迦南以后就没有了。但是呢，这个有人呢就把这个马拉藏在这个金罐子里面啊，就是有这个马拉啊，这个金罐子呢就放在约柜的里面啊，这个约柜里面有马拉的。但是现在呢，这个约柜不见了，所以呢，但是呢，以色列犹太人呢家里面就是说隐藏马拉。这个马拉在天上，约柜在天上，啊，所以这个马拉是个隐藏。它的这个词是这里来的，但是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啊，他为什么讲要？就是当时的这个犹太人里面，他这个背景里面，他就会知道这个隐藏的马拉的意思。但它的寓意是什么？隐藏的马拉的寓意是什么？啊，这个东西我想好几个。一直在想印章嘛，这什么？一直没想清楚。啊，直到昨天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想到什么，那就是很开心的。印章的嘛，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在末世受逼迫的时候，神超自然物质的供应。啊，我觉得哎呦，这个很好，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因为你不听巴兰的教训，你不听你有老一党人的教训，这个是很容易啊。但是你遇到的考验很大啊，你幕后不能做生意啊，你根本就不能够纳入到他的这经济系统里面，你们怎么survive，怎么生活呢？你知道吗？你面对这些问题，在这个当时的教会也面临很多的问题，他的生意还能不能做下去，他的官员他还能不能够当下去，他如果坚守这个原则， 那就是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同样的，在末世这个问题更严重，所以神说不要把冤冤缠绕麻烦之类，我觉得这个解释好不好？这个解释不错，所以当然容易得到，这就是解释。所以当然他第二方面的这个隐藏麻烦是指的是一个开启啊的这个神的话语的这个启示向你开启，就是来指引你啊，就是那个黑暗里的光啊，就是路上的光，一个在黑暗里面引导你，那也是启示的麻烦，隐藏的麻烦是第二个意思。这个白石上的心灵，这个意思比较清楚，就是这个白石呢，就是这个古代希腊这个奥林匹克的这个竞赛，它的这个奖牌呢就是一块白石，它把那个名字写在那个白石上面，就是你的奖牌，这个是原来的意思。然后我们现在是一个金的一个奖杯啊，这个它那个时候就是一块白石，就是得奖的一个杯。那么呢，它这个就预表基督给得胜者那一个奖赏啊，他把你的名字写在里面，告诉你，预先告诉你，你就是一个得胜者，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你是可以啊有把握，你是要得奖赏、得赏赐，因为你的名字是写在上面的，而且呢，只有你知道，没有人知道，所以你不要去讲你是得胜者，他们都不是，你就不要这样讲。但是你如果能够坚守神的话语，神要把这样子的一块白石赐给你，你只有你知道，你心里有把握，但是呢，别人是不知道的啊。是的，感谢主。我们就是要来领受啊，基督给这个别教魔教会的心。
没准备，我们就通知那个谁，但是临时的有感动，咱们就带过来。那首先请那个杨牧师跟刘牧师对于今天那个谁周牧师跟陈牧师这个信息有什么这个分享或者是回应？刘牧师，等会
我刚才听周牧师讲的这个，对这个别加摩这个教会，我里边的感动，第一个是我们今天教会能传讲这样的信息啊，我们非常感恩，对我们是一个警醒啊。另外呢，我就在听到说，现在是一个是枪林弹雨，一个是糖衣炮弹。那现在呢，我就在想，因为我在我人生记忆当中，不管哪个层面，这个糖衣炮弹要比这个枪林弹雨还厉害，很多人都败在这个枪那个糖衣炮弹的这个底下啊。所以我们今天对我们是很大一个警醒，因为这个年代，不管我们服侍主，其实我们今天的牧者到中国宣教，那今天这个请礼的人都是住五星级宾馆，或者是这个吃的都最好的这个晚餐，那这就是我们时刻要有个警醒。要是我们住在宾馆呢，那个宾馆里一会儿来个电话，这个按摩这个小姐啊，或者这里边给你塞个名片啊，这个是也是我们一个挑一个要警醒啊。假如我真的我们就刚信主前那个，我听那个邝建雄牧师讲天道，他说我们宁可住教会里，也别住在这个酒店里啊。这个不是绝对，但是他这里有个意思，就给我们有一个警醒啊。另外呢，假如说我们今天在这个我们在家庭教会，我们感恩，我们最起码不容忍一些什么传销的啦，什么搞集资的啦，这样的人在这个教会里。那我们自然而然呢，我们在带领教会小组，我们里边就随着这个带领就做下去了。假如我们来一个是布道会，来一次爱宴见证会，很多新朋友来，哎，我们这一看很火热，很有爱心，很那个追求，但是你就要分辨，可能这十个里面有一半多都是想做这个生意来到教会啊，所以我们呢要格外的有一个警醒啊。另外呢，我也要对我个人要有警醒，在这个各方面啊，我们要记住这个巴兰的灵，或者是这个妥协啊，尼格拉啊，这个妥协 我们不知不觉可能是在做一些妥协，所以说我最后就说感谢主，我们先领受这样的信息，能传讲这个信息对我们是一个警醒啊，感谢主。
其他弟兄姊妹还有没有，就是刚才今天那个就是陈辉牧师在分享的时候，我里面就突然的好像有一句话出来，就是生命。那么当这个周牧师来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里面就出来一个使命。所以实际上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人的一生，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实际上去面临这两命。就是当我们的生命不断被建造的时候，才能我们在这个使命的这条真道上，能够不断的持守，而且不偏离。那如果说当我们在起初，我觉得这都是有神的恩典，那作为我们加恩教会来说，我们在起初在领受使命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像这个别加摩教会，就是说我们面对撒旦的这个宝座，我们持守的真道，我们没有偏离。但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层面上，神有给我们恩典，在特别是近这几年的这一段的时间，借着40天的禁食，我们在不断的来更新我们的生命。但是这是一个开始，那么现在神就是带领我们继续的来给我回到里面来，就来对付我们生命里面的问题，包括就像今天周牧师讲的这个教会教训里面的巴兰的教训也好，尼格拉党的教训也好，实际上就是我们能不能在这个生命的里面能够持守神给我们起初的那个呼召跟命令，就是不妥协，不妥协，不被外在的和自己里面的私欲来引诱，那我们在这条真道上能够持守到底。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我不知道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分享的，我们也来欢迎。还有
不过我觉得刚刚陈牧师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们是过信心盼望的生活，还是过那个有计划的生活，哪一个容易？因为呢这几天呢大家都知道我在服侍威尼培一个姐妹，那么呢她从3年前的癌乳癌到去年11月转成淋巴癌，最近她那个癌症一直在转移，脑瘤现在脑部有3颗肿瘤。那么这一两个礼拜我所每次跟她视频，她就告诉我说我全身都痛，因为她打吗啡吃吗啡，然后就引起他的这个食欲不振，他也吃不下，一吃就吐，然后全身在痛，然后胸那个也没办法呼吸，所以他在家也戴了氧气罩。2个星期前，他告诉我他的先生也被查出也是癌症，所以这几天他。像昨天星期六下午，他又给我发，他就发微信，他说我现在就想听听你说话。那所以他问我说我现在能做什么，我说你还是要赞美主。他就问我我做错了什么，我说我不知道，因为在这半年当中我陪着他一起做了很多的这种属灵征战，包括我自己在为他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我每次为他祷告我都领受的都是神的爱，包括耶稣基督出现在他们两个中间搭着他们的手，他们跪在神的宝座前，神用他的手在抚摸他们的头，所以我看到的都是安慰，但是他们身体就是在病痛当中。那么这个姐妹告诉我，她真的昨星期六告诉我她撑不下去了，我说你不能放弃，他说我也不想，但是我身上真的很痛，然后现在就变成一个癌症的丈夫在照顾一个癌症的太太。所以真的过信心的盼望的生活容易吗？当我们病痛来折磨的时候，我一直告诉他，我说你要宣告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在你里面，你一直要宣告耶稣基督这个他受的鞭伤我得医治，你一定要宣告。他说我没有声音了，我没有力气，所以我说那你就在里面呐喊，爸爸救我，你就在里面呐喊。但实际上容易吗？ 他告诉我他现在没有眼泪，流不出来了。他自己的儿子在6年前跳楼自杀，他的女儿在他的儿子在8年前跳楼自杀，他的女儿在6年前才14、15岁，就是一个甲状腺癌，也动了手术，但现在应该是还是健康的。所以就他都问我为什么，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就告诉他你是被拣选的，因为他在3年前是在得了癌症做了化疗以后，他进入受洗池受洗的，而且他在那个时候从3年前他即使知道自己是癌症，他带了50-60个留学生信主，在他的家开放小组，2个小组50-60个孩子，所以神他是被拣选的。所以我就一直告诉他说，你只要记住你是被拣选的，你是不会被打败的，因为神与你同在。但是说实在的，我不知道如果这样的事临到我们的时候容易吗？对不起我在这泼冷水，但是我真的觉得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刚刚陈慧牧师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下面流泪，因为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因为这几天虽然不是我在经历，但是我看着他每次视频看着他，我的眼泪就是哗啦哗啦的流，但是我嘴巴我就是带着他一直宣告正面的话语。因为我告诉他，我说你是因为耶稣基督得胜，所以你得胜，我们也要得胜，一定要站立得住。但是实际上我什么也不能为他做什么，就是为他祷告。所以这条路真的不容易，对我来讲是不容易的。
所以感谢神啊，这个谁玛丽莎在分享的时候，我里面就有两个经文，一个出来，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外在的这个形体可能在一天一天的衰残，但我们内心的这个心轮还是力量，就是那个经文就是说会一天心思一天，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在现在可悦纳的时候，我们要快快的回转归向我们的神。因为就是讲在这个丰年的时候，我们如果不好好的预备的话，那当我们面对灾难的时候，面对这个灾年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就像我们昨天在小组聚会里面分享，有一个姊妹就在讲，她说我一到这个一个关键时刻，好像我就不行，就软弱，就选择不起来。然后我们当时小组弟兄其他的姊妹就讲，因为我们现在在上雅各那个课程里面，他就说到，就说这个为 trust 为你自己的灵人来祷告，就说你要来每天来为自己的灵里的刚强来祷告。他就举了个例子，他说就像我们平常吃维他命一样，就说如果你不来每天的来补钙或者来补充你的营养，到时候发现说哎，我一摔跤我的骨骼坏了，那我可能就灵里头就已经就出现问题，我再来补可能就来不及了。当然我不是说这个姊妹她在这个时候不好，而且我觉得是说我们大家应该有一个肢体当中的相互的搀拉，因为有的时候面对很多艰难的时候，我们一个人的力量或者一小群的力量有的时候是很难胜过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群体，我们肢体之间彼此的支撑，一起的往前走。所以这个也可能给我们有，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群体的这个立约的家人这个关系的建造上，它也给我们摆在了面前，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的是以后会来越面对越来越多很难很难的我们面对的问题，特别是在我们个人生命上，这个个人的事情上，或我们一个教会的时候，需要整个国度甚至于大的一个肢体的面对。好吧，那时间的关系，那我们今天就有一点简短的祷告。一个呢就是说在我们现在这个时刻有限的时日之内，我们要快速的回转来寻求我们的神，过我们真的是到里面回到这个隐秘处来寻求神对我们的一个帮助。
祷告之前有一个通知，就是说这个今日主堂的这个新职分课程就是照常的进行，由各区长组织各个区的讨论啊，这个议题就是围绕着一个你自己的侍奉的这个相关的问题来讨论。如果讨论完成了你就不是作业，如果还没有完成你就不需要就是作业。因为我会要晚一点，我会去那个重审案讲道。
对，区长我们基本都在这都知道了哈。 好，那我们大家起立好不好？我们抓紧时间。首先为我们以前的过往的时间当中，我们没有更多的回到神的隐秘处来，来悔改跟呼求，求神在我们几年余下的时间当中，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带领我们快快的借着各样的环境，更多的回到隐秘处来寻求神，寻求神，好不好？让他成为我们的力量和帮助，更多的来认识我们的全能和荣美，让他成为我们单一的渴慕。让他成为我们单一的渴望，好吧？我们一起来开声，哈啦啦啦啦啦，哈啦巴巴巴巴啦啦，哈啦巴巴巴巴啦啦，哦，哈啦巴巴巴，是的，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是的，主啊，我为我过往主啊，总是以一个偶像的心态主啊来寻求你，我要向你来认罪悔改，主啊，不论是我人生当中的很多的祝福和好处，或者是我在服事当中需要的很多的能力和恩赐，主啊，我都是在求这些，以至于我没有寻求那上好的，也没有把那个上好的作为我所可寻求的那样的一个目标，主啊，我要向你来。认罪悔改，求你来饶恕赦免我里面的这种拜偶像的心态，我把它全的弃绝，钉在你的十字架上。主啊，就求你在这个可悦纳的时候，主啊，你给我们这个恩典，让我们快快的抓着回到里面来，回到你的隐秘处，回到你的抓这个隐秘处。哈利路亚，与我们的神哦，主啊，有这个独立相处的时间。主啊，我们呼求你智慧启示的灵，你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当我们在隐秘处与你相聚的时候，主啊，把你自己的荣美，把你自己的全能，把你自己的丰盛，主啊，你开启在我们的里面，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认识你，让我们真知道你。哈利路亚，主啊，让你成为我们唯一的渴慕，让你成为我们唯一可寻求的，因为唯有你是我们心中最深的那个渴慕的满足。主啊，就求主把这个渴慕，哦，主啊，你加添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里面，就是单单的来渴慕我们的神，单单的来寻求的就是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主啊，我赞美你，主啊，让我们每一位都得到了上好的。主啊，我们宣告，我们不要那个次好的，哦，我们不要那个次好的，主啊，我们就是要你，我们就是要你，我们要那上好的，就是要你。哈利路亚，主啊，愿你来恩待我们家安教会，把这上好的福分赐给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也赐你给，求你赐给我们这个恩典，让我们愿意为了得到这个上好的，愿意付上这个代价。主啊，让我们愿意有这个付代价的心，愿意有这个受苦的心智。主啊，当我们在与你相遇的时候，主啊，我们就在苦难中得到了那个喜乐。哈利路亚，主啊，我赞美你，我们呼求你把那个受苦的喜乐你加在我们的当中，就是让我们真实的来寻求到你。哈利路亚，愿你成为我们喜乐的满足。主啊，让我们天天的来经历哦，那个在你面前那个喜乐的满足，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样的一个恩典的生活。主啊，我们呼求你把这样的恩典赐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主，哈利路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我们要祷告的呢，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侍奉当中，我们要得的这个奖赏，有的时候我们是为我们的使命而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往往把这个奖赏不是定睛在神自己要给我们的奖赏上，而是定睛在人给我们的这个称许上面，或是定睛在我们这个属世的这种价值观的这种满足的里面，以至于我们在这个使命的这条道路上有的时候不能够持守到底。所以也求神来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所要得的奖赏是从上面神要招我们给我们的家的，就像今天别加摩教会一样，是神要让那个隐藏的玛纳赐给我们，要将他的白石上面要赐给我们，而且这个奖赏我们不是从人受的，是神要给我们的。我们为这个来呼求神来怜悯我们，好不好？给我们这个恩典。哈利路亚，主啊，也可以为这个我们以前的侍奉当中的一个错误的一个奖赏的观念，也可以来悔改，好吧？哦，哈啦巴巴巴拉的，哈啦巴巴巴巴拉的，哦，哈啦巴巴巴巴拉的，哈啦巴巴巴巴拉的，哦，哈啦巴巴巴巴。哦，是的，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首先代表我自己，我要向你来认罪悔改。主啊，就是在我自己服侍神、追求你的一条路上，主啊，我往往的哦，主啊，来把满足我自己里面私欲的这个满足，主啊，真的作为我服侍的一个动力。主啊，我向你来认罪悔改。哈利路亚，主啊，求你来饶恕赦免我。主啊，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主啊，你要来做成一个更新的工作。主啊，把那一切不属你的，主啊，你要完全的用你自己来代替。哈利路亚。主啊，我知道靠着我不行，但是神啊，我呼求你的圣灵的能力要成为我们的帮助。哈利路亚，断掉我们里面一切错误的动机，断掉我们里面一切错误的这个奖赏的一个需求。哈利路亚，主啊，让我们真实的与你来连接。哈利路亚，主啊，让我们定睛的就是你给我们这个命定和护照，定睛的就是你从上面来的要给我们那个奖赏。哈利路亚，让我们并且给我们这个恩典，让我们能够向着这个标杆能够直奔。哈利路亚，主啊，我赞美你，主啊，愿你来恩待我们，主 啊，我呼求你的爱，主啊，我呼求你的爱，借着你的圣灵也浇灌在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主啊，不但让我们个人用来向着标杆直跑，主啊，让我们在这个群体当中也真实的成为一个立约的家人。哈利路亚，主啊，让我们在这个彼此的相爱当中，主啊，让我们彼此的灿烂，共同的燃向着这个标杆来直奔。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主啊这个旨意成就在我们的当中，如同成就在天上一样。主啊，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组祷告，好不好？